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曾能力软弱的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被重新打理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等待主时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，握住美好自由的风采。神，你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战栗，肺腑生在我的荣美心上。我说神已听见，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战栗，恢复神在我的荣美形象，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被重新打理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等待主时你荣耀宝座，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等待主时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，握住美好自由的风采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，握住美好自由的风采。再次伸出双手来领受，领受神灵恩膏。 大能，舞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追溯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保护我们，谢谢你将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，在任何风浪来临的时候，你都挡在我们的前面。当我们奉你的名去命浪止息，命令风浪止息的时候，风浪就必要止息，因为你就是得胜的君王，你已经胜过了全世界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天下万民都要向你的名屈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我们给主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哈利路亚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陈牧师哈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。我们办的所有的活动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迹奇事发生在家人们的生命里。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说，我说每天都能看到四五个神迹的见证，后来玛利亚告诉我说，其实远远不止这么多，这只是我在一个群里看到的。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神，感谢你恩待我们的教会，恩待每一位的家人，也感谢弟兄姐妹们分享你们的见证，坚固家人们的信心。我也想欢迎那些在我们的网站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，我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事工，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的关怀小组，即使是在线上，我们也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。我喜欢在讲道前先讲一个见证。今天我想讲的这个人呢，叫强尼凯许，英文名是 Johnny Cash。中国人听说他的可能不多，但是他是美国最顶尖的音乐人之一，他是摇滚乐的先驱，是一位非常高产的创作歌手。他叱咤乐坛50多年，出过50多张专辑，得到过13项格莱美大奖，9项乡村音乐奖。他入选了5个音乐名人堂，其中包括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。能够同时入选这2个音乐名人堂的就只有他和猫王两个人。猫王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演出的时候喜欢穿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所以歌迷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衣人 Men in Black。 所以有喜欢看美国大片的家人可能已经想到了，漫威漫画公司根据 Johnny Cash 这个形象出版了一系列的畅销漫画叫黑衣人，后来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3部曲，可见 Johnny Cash 在美国有多么大的影响力。除了唱歌之外， Johnny Cash 呢还演出过8部电影、10部电视剧，包括在以他自己的年轻时代为题材的电视剧里面扮演他自己。 Johnny Cash 一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出生在基督教家庭，他的父母从小带他去教会，教会开启了他的音乐天赋，他很小就加入了唱诗班，并且开始创作赞美诗。17岁那年，他考上了基督国际圣经学院，他当时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牧师，不过这不是神对他的呼召。第二年呢，发生了朝鲜战争，他投笔从戎参加了美国的空军，在朝鲜打了4年仗。即使是在战场上，他也没有停止歌曲的创作。一回国呢，他就去一家唱片公司去试唱，想发行他写的福音音乐。福音音乐是一个很大的词儿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赞美诗。可是他得到的是唱片公司老板的嘲笑，这个老板让这个腼腆而又虔诚的年轻人跟他说你回去犯一些罪啊，他说的不是犯法，是犯一些基督教的罪。他说你回去犯一些罪，好写一些能卖钱的歌再回来找我。 Johnny Cash 很气愤，但他也没办法，只能到音乐之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去寻找演唱的机会。他去过餐厅，去过酒吧，去过歌舞厅，所有能唱歌的地方他都愿意去唱。可是音乐之城呢，到处都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，非常难出头。 好在神对他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，他对摇滚乐产生了兴趣。当时是摇滚乐这个音乐风格正在形成的时期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摇滚乐。摇滚乐的第一代明星们就是 Johnny Cash 这一代歌手中产生的。神呢就借着这个机会降恩宠在 Johnny 的身上。当时有4位摇滚天才啊，要在中国就可能就把他们叫做四大天王。他们在音乐城打拼啊，他们都还没有出名。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未来会有这么大的成就。在一次看起来完全偶然的机会里，这4位天才遇到了一起。他们一遇到就碰出火花，当场就即兴创作、即兴演出。一连好几天，他们沉浸在摇滚乐之中。他们创作的音乐太与众不同，太震撼人心了，以至于整个音乐之城都炸，为他们沸腾。他们无论在哪儿演出，那儿的街道就挤得水泄不通。乐评人和记者坐着飞机赶到音乐之城，生怕他们哪天曲终人散了，就再也听不到这样划时代的音乐。这4个人后来都各自成为了摇滚乐的大师，全部被收入了摇滚名人堂。其中一个当然是 Johnny Cash，另一个就是名满天下的猫王，还有2个人没有他们出名，一个叫 Lee Lewis，一个叫卡尔·霍金斯。当时人们把他们称作百万美金四王子，因为人们觉得他们的音乐会非常值钱。从那之后，这4个人都身价百倍，事业扶摇直上。Johnny Cash 很快就成为了如日中天的乐坛巨星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旦你走进了神的呼召，走进命定，恩宠和祝福就会来得非常猛，非常快。不过，在神祝福 Johnny 的同时，魔鬼也来攻击他。随着他的事业蒸蒸日上，Johnny Cash 也逐渐远离了神，他忙得根本就停不下来，演唱会根本就开不完。当时开巡回演唱会是开着大巴车在各个大城市间穿梭，大巴车呢就成了 Johnny Cash 的家，创作、演出、演出、创作，Johnny Cash 非常的累。在演唱会上，他经常要吃一种叫做安非他明的药来保持清醒。在大巴车上，他要吃另一种药来让自己能够有条件睡一觉。久而久之，他对这些药物上了瘾。嗑药的 Johnny Cash 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，在药物的影响下，他开始做很多离谱的事情。最有名的就是有一次，他嗑药之后，放火把自己住的酒店给烧了。为了这件事儿，他坐了1年多的牢。但这不是他唯一一次坐牢。他还经常因为在药物的影响下开车或者携带大量的药物被警察抓捕。在回忆录中，Johnny Cash 这样写，他说那段时间最容易找到他的地方就是监狱、医院和车祸现场。嗑药呢也影响到了他的事业，他经常因为嗑药昏昏沉沉地错过演出，错过录音，即使去了他也经常唱不出来，因为药物的一个副作用。是让他的嗓子干得发不出声音来。最后，他的事业滑落了谷底，家庭也都破碎了。他深爱的妻子跟他离了婚。1967年，他再也没办法忍受药物带来的这些痛苦，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在一本自传里面，他这样说：“我再也不想看到日出了，我浪费了神给我的生命，我飘得离神如此之远，我拒绝了每一个能够帮助我稳定下来的力量，我已经完全没有了盼望。Johnny Cash 觉得他远离了神，但神却始终陪伴着他。只是他始终在药物的影响之下，他看不到神的作为。每一次，不管他把演出搞得多砸，神都把他扶起来，歌迷们都原谅他，他总有下一次机会。每一次，不管他的情绪有多低落。他写出来的旋律仍然动听，仍然有很多人为之感动。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是神还没有结束在他身上的工作。Johnny，你不会就这样死去，你还没看到你生命中更好的年日，你还没有看到最好的自己。你要挺过去，你会坚持下去，你会走出黑暗，你能等到那更好的光景。但是，被药物控制了心智的 Johnny 听不到神的呼唤。他决定跳楼，给一辆卡车 装满软绵绵的货物正好开过来，刚好接住了他。他把手枪插进嘴里，扣动扳机，可枪卡壳了，子弹发不出去。他试了好几种方法，神都救了他。最后，他想出了一个他认为神都救不了他的聪明的方法。在他生活的孟菲斯城旁边有一个景区，叫尼卡杰克岩洞群。这儿有数不清的岩洞，一个套着一个，一直延伸到瞭望山脉的底部。Johnny Cash 来过这个岩洞群，他听说过有游客走得太深，在岩洞里迷了路，走不出来，就死在岩洞里。他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他带了一个手电筒，找到一个岩洞就开始往里钻。走到岩洞的深处，岩洞变小了，他就只能爬。他一口气爬了3个小时，这时候手电筒已经灭了。他身处在一片的黑暗之中，他趴在岩石的缝隙里，狭窄到他想转身躺下都很难。四周是绝对的漆黑，绝对的寂静。Johnny 这个时候想，我说这下我要死了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离神这么远过，估计没有人能救我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药物的作用也一点一点退去，他从来没有这么寂寞过，但也很久没有这么清醒。他突然想要哭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他一下子想到之前那么多次自杀，神都救了他，他的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。他想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我要坚持下去，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再给神一次机会。可是他怎么回头呢？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到这儿的，而现在连手电筒都没有。在宁静之中，他听到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，说孩子，别怕，往前爬，别管那么多，你就往前爬就行。你不会就这么死去，你能挺过去，还有更好的光景在等着你。Johnny Cash摸着黑，凭着信心往前爬。他只能凭着信心，因为他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。不知道爬了多久，从匍匐爬变成了屈膝爬，从屈膝爬变成了弯着腰走，从弯着腰走变成了站直身子走。终于光线透进来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他竟然从原路走回来了。不但走回来了，他一出洞口就看到了他的两个朋友。他们是出来找他的，但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会来这儿，除了神，没有人能把他带到这个地方，还远远地让他们看见庄尼停在洞口的吉普车。这时候Johnny Cash 已经虚脱了，如果不是这两个朋友，他估计没办法自己开车把自己送到医院。无论如何， Johnny Cash 没有死，他又活了整整36年。在这36年里，他出了40张唱片，写了8本书，得了无数的奖项。他还完成了圣经学院的学习，得到了牧师的资格。1978年，他作为牧师亲自给女儿主持了婚礼。在 Johnny Cash 去世的时候，他的儿子、女儿、孙子、外孙都围绕在他身边， Johnny Cash 享受到了天伦之乐。除了美好的家庭关系， Johnny 也享受了跟神的亲密关系。他成为了比利格兰姆牧师十字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。比利格兰姆经常在万人体育场讲道， Johnny Cash 在他旁边的这位就在万人体育场唱歌，很多人都是为了听他唱歌来的。他也持续不断地创作优秀的福音音乐，这些音乐广为流传，其中有一首歌就叫《尼卡杰克岩洞中的黑夜》。因为他对福音音乐的巨大贡献，在2011年 Johnny Cash 被追认进入了福音音乐名人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讲 Johnny Cash 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黑暗的部分，重要的是不要死在黑暗里。即使你的环境绝对的漆黑，只要你静下心来听神的声音，跟随神的带领，他都能带你走进光明，活出你生命的好时光。 如果是在线下，这个时候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，一起诵读经文，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。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，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，完全敞开你们的心扉，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们的心。神今天给我的话语在创世纪第50章，神最近给了我新的视角，重温创世纪。所以上周我刚讲完第一章，今天神又让我讲创世纪的最后一章。我们从第19节开始。约瑟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大家跟我一起说：神会成就好光景。
神
神
会
会
成
成
就我的
会成
成
就
就
好
好
光
光
景，
光景，
神会成
就
我的
好
好
光
景，
光景，
会成
就
好光景，
成就好光景，
不害怕，
不好光景。
那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
会成就好光景，
神会成就好光景，
神会成就好光景，
神会成就好光景。
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。约瑟的一生就像一部电影。我甚至可以说，就像一部80集的电视连续剧。在创世纪里，约瑟的故事足足占据了14章的篇幅。玛利亚曾经说过，说以约瑟为题材的讲道很难讲，因为要讲太多的内容，要在短短的时间里介绍很多背景，所有的背叛，所有的伤害，所有的应许。神为约瑟设计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人生历程，让约瑟去经历，去成长。但是我相信玛利亚会喜欢这篇讲道，因为这篇讲道讲的是约瑟一生中最好的部分。约瑟历尽艰辛，终于进入他生命中的最好的光景。我相信玛利亚，这一次我能打动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也像是一部电影，也有高山和低谷，也有起起落落。有时候我们也要像约瑟和庄尼凯什一样，穿过黑暗，等到好光景。所以我想为了等到好光景为你们祷告，因为今天我要讲的是先知性的话语。虽然我不知道神是讲给你们谁听的。天父阿爸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愿今天你的话语能够从永恒穿透时空进入这个周日的晚上。我祈求你的话语从网络里辐射出去，穿透弟兄姐妹们心里无论什么样的刚硬，进入他们的心灵，进入那些需要坚持、需要迎难而上、需要等到好光景的弟兄姐妹们的心灵。愿你的话语从最高者的隐秘处变成电波，在我们中间传递，成为家人们生命中的祝福。我对着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宣告，你们都会看到好光景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今天圣灵给我的题目就是等到好光景，
阿门。
我还有一个长一些的题目，叫做跨越黑暗，坚持到好的部分。这让我想起之前有个人跟我说，说我应该去看一个叫《陈情令》的电视剧，他说这个电视剧真的挺好的。我说我看了不好看，他问你看了几集，我说我看了2集，挺无聊的。他说如果你能挺到第10集后面就好看。我心想，这又不是军训，还要挺到第10集？他们又没给我钱，是我花钱买了会员，我是花钱来放松的，还得让我坚持看。但是他坚持说，如果你能坚持到第10集后面就好看了。我不是说陈情令不好看，也许很多人觉得很好看，但我当时心里想的是，如果你要勉强自己看10集，然后才能等到好看的部分，那这电视剧能叫好看吗？这跟我心里对好看的电视剧的定义大相径庭。假如我需要坚持看一个本来应该带给我娱乐的电视剧，假如我一边花着会员费，一边还要投入10个小时的时间，你知道在10个小时里我能做多少事儿吗？而你却让我坚持看这个破电视剧，这听着就让人生气。 还有，什么叫做挺好看？我们生活在一个好不够好的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好似乎有点太普通了。我刚认识玛利亚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她去逛一个商店，是一个鞋的专卖店，在北京后海附近，两层楼玻璃墙，从外面看里面一清二楚。我没注意到商店的名字，但是我还记得里面卖的鞋的品牌。我当时想给她买一件礼物，我看到有一双鞋挺贵的，我就问她，我说你觉得这双鞋怎么样啊？她看了一眼，想了想说，挺好。我马上就不想买。因为我想要的不是挺好，我想要的是眼睛放光，我想要的是起鸡皮疙瘩，我想要的是发出一些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声音。哇，嘿，哟，你都标这样的价格了，我想要的可不只是一句挺好。甚至有时候我完全不希望你用好这个字。有一次有个人说起我的一篇讲道，说这篇讲得好。有半个我差点从皮肤里跳出来跟他说好，这篇讲道可以改变生命。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或者文笔有多好，是因为圣灵那次真的打动我，我惊叹不已。对，就是这个词儿，惊叹，这是我喜欢的词儿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惊叹，
惊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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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聊天里写上
惊
叹，加上
惊叹不已，
让人
惊
叹。
惊叹，
当我送玛利亚礼物的时候，我希望她的表情是惊叹，而不是挺好。我希望她说的是完美，我希望她说的是春风十里不如你。我没有查词海，就想起了一大堆我觉得比好要好的词儿。给力，优秀，卓越，绝妙，极致，首屈一指，鹤立鸡群，出类拔萃，炉火纯青，空前绝后，爱不释手，情有独钟，奥利给。对，你可以跟我说奥利给。牧师，你讲的不错哦，奥利给，而不是挺好。你可以说简直好的不可思议，你可以说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你可以说超赞的，你可以说杀疯了，你可以说赢麻了。而不是挺好。所以当我看到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的时候，约瑟终于走到了神给他安排的这段人生旅程的结尾。经过了那么多的坎坎坷坷，沉沉浮浮，高山低谷，蜿蜒曲折，当他有机会总结这段人生的感悟的时候，他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，神的意思是好的。他用这么一个一毛五的词儿来描述这么宝贵的人生经历。要知道，当初他付上了自由，付上了他一生最好的岁月，最后他想要说的只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所以这一切都挺好的。这就好像你刚花了很多钱去夏威夷度假，回来我问你怎么样啊，你说嗯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我觉得约瑟应该说神的心意至善至美，我想看到他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如果我呕心沥血地做了一件事儿，我可能再也不会做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不会只用好这么个词儿。你可能会觉得今天牧师在瞎扯什么呀，一会儿又看电视，一会儿又买礼物，快点快进，赶紧讲好的那部分，我快没有耐心等下去了。这就是好的那部分。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部电视剧，你能不能坚持到十集之后的好的部分，在看完了八十集之后，你能不能像约瑟这样心平气和地说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的意思是好的。这是我们在圣经里最后一次听到约瑟说话，而约瑟在圣经里最后一次说的话，居然是神在圣经中的第一个想法。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主日讲到讲的经文吗？上一次我们讲不要被黑暗骗了，我们讲的是创世纪开头的第一段。但有多少人知道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其实遥遥呼应着创世纪的第一章？这是因为虽然约瑟是在创世纪三十七章才出现的，但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你也一样， 你的故事不是在你出生那天才开始，而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了，在时间的源头，在神给宇宙奠基的时候就开始了。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上次讲过的这段经文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，大家一起说，好的，
好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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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的，
好的，
好的，就把光
和
暗分开，
好的，
神看光是，
阿门，阿门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在第一章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在最后一章，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看到这个对称了吗？约瑟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正站在一个他不可能预料得到的瞬间。他爸爸刚刚死去，他还在为雅各的死悲痛。他父亲的葬礼之后，他的哥哥们非常担心，他们当年出卖了约瑟，他们担心约瑟现在要报复他们。他们本来不需要担心，因为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约瑟已经等到了人生的好光景。他此时此刻早已经不在意他的哥哥们当年做过什么说过什么，因为他知道他生命中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设计，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因此他接受这一切都是好的。所以现在他看着他的哥哥们围着他跪倒在他面前，求他说不要伤害我们，我们愿意做你的奴隶。看到舌头的权柄了吗？他们愿意当奴隶。有些人说的话会应在他们的子孙后代身上，他们说爸爸的临终遗言是让你善待我们，他们还在说谎，他们说了那么多年的谎，现在还在说。他们是因为饥荒来到埃及，神把约瑟安排在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，好让约瑟可以照顾他们。多年来约瑟一直在照顾着这些之前背叛出卖了他的人，而此刻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当时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在创世纪第一章里，神从黑暗中创造了光明，然后神说这创造是好的。在最后一章里，约瑟从黑暗中走进了光明，然后他说神对我的这一切的安排心意都是好的。而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们的是，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，从这个世界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，从你生命的第一章到你生命的最后一章，神的计划，神的心意从来都是好的，一直都是好的。神的心意一直都是好的。所以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打开静音说，神的心意一直都是好的。
神的心意
一直都是好的。
好的，
好的，心意都是好的。
好的，
都是好的，
一直都是好的。
好的，
都是好的，
都是好的。
现在掌声给
神的心意一直都是好的。
阿门。不管你的生命中现在正经历什么，不管你的眼前看到的是什么，不管大环境里正在发生什么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一起说，神给我的一直都是好的。
神给我的
一直都是好的。
给我的一直都是好的。阿门。
给我的一直都是好的。
阿门。
上周我讲这段经文是想告诉家里
是好的，
即使是在黑暗之中，凭着信心你也能知道神在为你做工，神美好的计划正在为你展开。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能够在黑暗中看到的信心，会帮助你走进光明，不被黑暗骗。即使生命的大翻转还没有到来，在黑暗之中你仍然能看到那些小的变化，那些神每天给你的各种小的礼物。不要小看这些小的变化，小的礼物，因为我们觉得小的，在神的眼里可能其实很大，而我们觉得天大的事儿，在神的眼里却有可能很小。神一摊小手指，biu， 那些一直在你耳边嘀咕的魔鬼的谎言，你咽不下的那口气，你脑子里假想的跨越不了的鸿沟，你到处寻找但是神早已经知道的出路，这些你觉得大得不得了的事儿，对神来说，彪弹一下小指头就飞到九霄云外去。这就是这件事儿在神眼里有多么的微不足道，这就是在神面前他们有多么的渺小。神只需要弹一下手指，吹一口气，说一句话，彪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。你觉得了不起的大事情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。同样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小的，神反而看得很大，神把我们的品格看得很大，可我们有时候会妥协我们的品格，去换取一些权势，换取一些影响力，换取一些名气，换取一些流量。神说，我要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不用在抖音上穿那么少，你不用在关老爷面前变得那么渺小。圣灵今天在讲给谁听？我们有时候分不清大和小，而以赛亚说，让我们请出先知来告诉我，在以赛亚的第五章，以赛亚说，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好，称好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他在说的，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做过，多多少少也都挨过，有的家人甚至在一些教会里挨过，因为有些教会他们用宗教来掩盖歧视，有些应该传播爱的教会却成为了非常闭塞充满恨的地方。我之前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小地方的年轻姑娘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大多数人说她没出息，没前途，没希望。当她掉到谷底的时候，她决定去教会寻求神的面。她知道她未必会受欢迎，因为镇上只有一个教堂，每一个去教会的人都穿得很体面，她没有合适去教会的衣服，但是她还是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，毅然决然地去了。因为她的无助和绝望已经到了她不能再去在乎别人怎么看她的地步，她就是需要耶稣。所以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我反正要去教会了。她的上衣可能确实有点低胸，她的牛仔裤可能确实有点低腰，但是她还是去了。在教会里她真的很开心，她很喜欢唱赞美诗，她很喜欢听讲道，结束的时候她随着人流走向门口。这是一个小地方，牧师认识每一个人，他在门口跟每一个人握手告别。等到这个姑娘过来的时候，牧师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姑娘说，年轻人，如果你还要再来这个教会的话，我建议你来之前要祷告，向主求问一下，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来这个教会。如果你还要再来的话，你千万别忘了。下一个主日，哎呦，他被牧师那么说，确实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他还是来。他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。当牧师看到这个姑娘穿着上周一样的上衣，一样的牛仔裤又来了，他心里非常生气。这一次他在门口见到这姑娘的时候，他觉得我不能再客气了。牧师说，我记得我警告过你了，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如果你还想再来这个教会的话，你要向主求问，你要问问主，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来教会。这姑娘怯生生地说，是，是，我求问了。牧师说，你求问了？主怎么说的？这姑娘说，主说她不知道我应该穿什么衣服来这个教会，因为她自己从来都没有来过。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听我讲过这个故事，你们在听到开头的时候就知道我结尾要抖什么包袱，你们在心里催我，哎，快点告诉他们，快点讲到好的部分。教会是干什么的？我认为教会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迹奇事发生在他的生命中。我们的目标 就是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神迹的见证。但有些教会不是这样，他们把论断包装成圣洁，他们借神的名去定人的罪。神不会去这样的教会，这样的教会也没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同情这个姑娘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类似的经历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出身，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地位，你可能都曾经站在某个门口被人误解，被人看低，可能都想有这么个故事去回敬他们一句。但生活当时把你放在了一个只能怯生生的说话的位置，因为在坚持到好的那部分之前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黑暗的路程。即使是约瑟，他是圣经中的主人公，在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他也当过奴隶，被人控告过强奸，而且他因为这控告坐过牢，不是16个月，而是2年多的时间。他被他帮助过的人遗忘过。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也经历过某些版本的这样的事情，有的人的经历比其他人更多更深刻，但是约瑟的经历是传奇量级的，是史诗量级的，是从枯井到宫殿的翻转。也许正是因为约瑟经历了这么大的翻转，他才能说出那句平凡而有力的话语：神的意思是好的。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不代表一切经历都是好的。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罗马书8章28节，题目叫一切都好。大家都知道罗马书8章28节吧，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但保罗讲的可不是一切都好。我认识被人性侵的姐妹，你跟他说一切都好。我认识债务缠身付不了账单的弟兄，你跟他说一切都好。你可以讲一切都会好，神会把不好的事情变好，翻转你的生命，让你进入好光景。这就是今天圣灵想要我告诉你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也会像约瑟和庄尼凯是一样，看到你们生命中的好的部分，看到好光景。但是圣灵也要我来告诉你，要进入你生命中的好的部分，你要学会处理你里面那些黑暗的部分。比如说你心中的不信，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黑暗的路程，在这段路程上你要学会处理你的不信，好定睛耶稣，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的计划是好的，你的结局是好的，你就一定会看到好光景。我在讲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时候，我讲过神在乎的并不是事情，而是人。神设计了一些事情是为了造就他拣选了来经历这些事情的人，因为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些黑暗的部分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每个人都有。有的人是发怒，有的人是虚荣，有的人是嫉妒，有的人是贪念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每个人都有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让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。耶稣的时代，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会的执政党，他们害怕耶稣，所以经常派人来试探耶稣。有一次，有个法利赛人来见耶稣，他叫耶稣说：“好夫子。”你看他嘴多甜，可他心里不怀好意，他想要把耶稣陷入到一个悖论里面去，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因为耶稣是神的话语，耶稣就是真理，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但这个法利赛人不知道这些，他管耶稣叫好夫子。耶稣回答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说我好呢？只有神才是好的。”这段经文在对我说话，我能不能算一个好人？我想做一个好人，我朝着好人的方向努力，我渴望成为一个好人。玛利亚说我是一个好人，但我能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呢？因为除了神，除了耶稣，每个人的里面都有黑暗的一面。即使是约瑟，圣经中的主人公，旧约中最像耶稣的人，当他的哥哥们来找他买粮的时候，他都有一种想要报复他们的冲动。我说冲动不是行动，约瑟想出来的计策是把圣杯藏进他们的袋子里去陷害他。 他一会儿跟他们说要把九个人关起来，让一个人回去报信，一会儿又改了主意，把一个人关起来，让九个人回去报信。你能看到约瑟的犹豫，你能看到约瑟内心的交战，他的内心在交战，我该怎么反应？对那恶意想要害我的，但被神按照他的好意允许在我的生命中发生的事情，我应该怎么反应？有人诬陷不是一件好事，被亲人出卖不是一件好事，所以你不能说一切都是好。在约瑟坚持到好光景之前，在约瑟有条件说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妻子孩子之前，我相信他的内心也曾经挣扎过。到了创世纪五十章，约瑟已经战胜了他内心深处的黑暗，他的反应是无私的，是成熟的，充满责任感。别担心，我会供养你们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但是在他坚持到他生命中好的部分之前，他需要能管理他里面的黑暗。无论是年轻时候的骄傲，还是从公子到奴隶之后可能带来的自卑，还是受到伤害之后的报复的冲动，他要克服这些黑暗，因为这些黑暗可能会带他偏离神的旨意，在好光景的外面打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都要学会管理我们里面的黑暗，你也一样，我也一样，不一定是完全管理好，有时候黑暗的一面还会跳出来，这没有关系。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十字架的完工帮助我们成就了很多，但是也不能放任这些黑暗面。有些人觉得自己是神的孩子，就放任自己，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，他们以为自己感觉好就是在跟随圣灵，他们不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，不在乎会伤害到什么样的人，会毁掉谁的生活。不，这不是跟着圣灵走，这只是让自己的黑暗面掌权。我感觉房间的温度一下子降低了三度。哎，牧师怎么讲起这个来了？快点翻篇吧，讲好的那部分。这就是好的那部分，因为我在挑战那些阻碍你获得神的祝福的谬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，这说的是神，是你里面好的部分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柔和、节制，这是圣灵在你里面结出的果实，它已经是你的了，是你里面好的那部分。但你要让好的这部分掌管你的生命，你必须学会让黑暗的那部分闭上嘴。我们不知道怎么管理黑暗的部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等不到自己的好的部分来为我们处理事情，我们还没有等到忍耐和柔和，就因为发怒说了伤人的话，我们还没有等到节制，就因为嘴馋吃了不健康的东西，有些人还没有等到恩慈和良善，就因为欲望做了破坏别人家庭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这样的讲道听着没有那么舒服，但它会让你成长，你必须学会管理你里面黑暗的部分，才能让那好的部分在你身上发出荣耀的光芒来。有时候你在一个转弯的地方，学会用你的好的一面来处理事情，你就走上了神为你铺设的捷径，一步进入了好光景。阿们吗？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定罪，我讲这些是告诉你，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旨意生活，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智慧地处理人际关系，抵挡魔鬼的进攻，这样可以更快地走进好时光。所以那些让我看陈情令的人，他们说的也没错，你需要挺过前面那时机，你需要挺过生命的几个季节，你需要挺过一些困惑，挺过一些历练，你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心意更新。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他不是某个早晨心血来潮说的这句话，他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没有他一生的经历作为背景，这句话是空洞的。自从约瑟被卖作奴隶，很多年已经过去，甚至自从他的哥哥们来找他买粮，很多年已经过去了。约瑟有很长的时间回想这一切， 约瑟用很长的时间去思考神在他的生命中的作为。他已经明白，不管人怎么想，神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约瑟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他心里这么想，所以他做的事儿反而更像神。透过黑暗，约瑟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里说，神的意思是好的。透过黑暗，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说，要有光，而神看光是好的。神看光是好的，神不需要光就能看透黑暗。这就是神要让我们学会的，学会凭着信心，而不是凭着眼见。光是神创造地球生态的第一步。关于创造，不管是创造地球的生态，创造一篇讲道，一个产品，或者创建一个家庭，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，创造的过程中，总有面对黑暗的时刻。不只是每一个人，每一个过程中，其实也都有黑暗的部分。一家互联网公司总会有这样的时刻，产品还有很多 bug， 所有的人都需要加班，大家都在想，这一次还能不能正常发布？运营一个产品，常会有这样的时候，已经花了很多的市场经费，知名度还没有起来，良品率还很低，规模效应还没有达到，还没有产生利润，让你担心这个产品会胎死腹中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的经验告诉我，这样的时刻往往发生在光明到来之前的一瞬间，发生在产品上线之前，发生在市场销路打开之前。如果你让它死在黑暗里，你就等不到好的光景。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姐妹，神让我来告诉你，你一定要挺过那个黑暗的时刻，挺过你生命中黑暗的时刻，你成长过程中的黑暗的时刻。最让一个牧者揪心的，就是最近有那么多自杀的新闻，陌生人在微信里组团自杀，年纪轻轻就放弃自己的生命，或者完全躺平。当代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，生活并不会永远这样，你不会总是面对高考的压力，你不会总是有就业的问题，你不会总有一群荷尔蒙过剩的人要来欺负你，你不会一直都有这些问题。当然，你还是会有挑战，你周围接触到的还是人，生活总有一些要解决的问题，但是生活不会永远这么黑暗，生活不会一直这么黑暗，你需要活下来。不管你是谁，你听到了，你需要活下来，你需要坚持下来，你需要挺过去，因为我始终相信，在活人之地，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我会看到光，我有光，我会看到神的美意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生活会越来越轻松的。你还没有看到你生命中更好的日子，你还没有看见最好的自己。神为你所预备的是你眼睛还未看见，耳朵还未听到的。不要追想过去，神要为你做一件新事，很快你就会看见。他要在旷野中为你开道路，在沙漠中为你开江河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甚发达。你一定要穿越这个幽谷，你能穿越这个幽谷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神的杖和神的竿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取决于你是狼还是羊。因为我是神的孩子，他在我生命中做的每一件事，就算感觉不一定很好，但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的好处。我必须走过这个幽谷，因为我走过了这个幽谷，就会看到你为我准备的筵席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准备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你要坚持下去，挺过去，等到神为你摆设的宴席，你要等到神的宴席。我要等到神的宴席，我会等到神的宴席，我生来就是为了神的宴席。 我的孩子需要我等到神的宴席，我的爱人需要我等到神的宴席，我的教会需要我等到神的宴席。你一定要等到好光景，你一定能等到好光景，要等到神的宴席，你就要穿过死荫的幽谷。每一个美好的过程，每一件美好的礼物，都有一个黑暗的部分。雅各说了一句话，值得我们注意。雅各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奖赏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。看到了吗？神要给你的是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奖赏，他不会改变。但作为一个牧师，最让我着急的是，有些人没有信心等到好光景，没有信心等到婚姻的好光景，没有信心等到他的技术和天赋的好光景。有些人在好光景马上要到来之前，跟自己过不去，不能安息，毁掉了自己的机会。你忍不住想拉住他说，不不不不不，别一时意气用事，要等到好光景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曾经学过弹吉他，弹得我手疼。我的老师说，等长出茧子来就好。我没等茧子长出来就放弃了。但是我同宿舍有一位同学就一直坚持下来，他弹的一手好吉他。当我看到我手上要长出茧子的时候，我说太惨了，我手疼的都要出茧子了。但我的同学看到他手上要出茧子的时候，他说太好了，我很快就感觉不到疼了。有时候要坚持到好的光景，你必须学会从好的角度看问题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没学会吉他的人，都是在就要长出茧子的时候放弃。约瑟，不要把你的哥哥们赶出去，因为神要通过他们来兴起一个国家。约瑟看他的哥哥们的时候，他看到的不是当年出卖他的人，他看到的也不是现在正在对他说谎的人，他看到的是未来以色列的十个支派，要跟他的后代子孙一起占领迦南地，成为一个大国。有时候一个人的选择符合神的旨意，一个人能与神同工，走在神的命定之中，是因为他知道神看问题的角度。所以你要升级你看问题的角度。黑暗并不可怕，黑暗只是缺少光，它阻止不了光，因为黑暗本来就不是个东西。你可以等到好光景。我知道你心里很慌，我知道你想要放弃，但那只是你的反应，那不是真正的你。真正的你是按照神的样式创造的，你能从神的角度思考。神在第六天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说这一切都是好的。约瑟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他不能代替神，但是他找到了神看问题的角度。神把光和暗分开，但是神没有把暗消灭，暗的存在不影响光的明亮。约瑟知道他的生命中不是一切都好，但是他也知道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好。有时候你要进入生活中好的部分，你的头脑要先进入好的视角。有一年我们参加 CES， 这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博览会，我们花了不少钱，买展位、布展、差旅费，我们要飞到美国去开这个博览会。博览会的第一天开始下雨，我心里想，真糟糕，来看博览会的人会大幅度的减少。但是我的市场负责人却面露笑容，我说你笑什么呢？天下这么大雨，看展会的人肯定会少。他说，总数少了，但是我们的展台未必少，因为他看了天气预报，他提前准备了打着我们 logo 的雨伞放在展台旁边。来我们展台看展的人打着雨伞去别的展厅，那里的人看到这雨伞就问他们，哎，你这雨伞哪儿拿的？打伞的人告诉他们，就在那个展厅的那个展台。结果我们在展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果，还得了展会的一项大奖。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不是那么知名的企业品牌得到了很好的曝光。当我看到下大雨的时候，我想的是真糟糕， 但是我的市场负责人看到夏大雨的时候，他想的是真好。我在想，会不会在你等着神带你进入好的生活的时候，神正在等着你进入好的视角。魔鬼想要遮蔽你的视野，他不想你看到生活的盼望和美好，他只想你看到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但神说要有光，我祈求神把光照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活中，让你们看到好的部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可以把你的手机的手电筒打开，如果有人问你在干什么，你告诉他，我在找好的部分，我在找咱们的生活中好的那面，我需要一些光，我需要一些光，我需要神的话语，我需要敬拜赞美，我需要神的同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天看什么、听什么、吸收什么、消化什么很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劝你们不要刷抖音，不要看微博。有人说他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信息，但是如果你需要在那么多的垃圾里刨出这么点好东西，那东西真的对你好吗？亚当和夏娃遇到麻烦不是吃了一个果子，他们遇到麻烦是因为他们以为吃了这个果子就不用依赖神，就能靠自己辨别好坏了。我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每次我们想去做神的工作都会遇到麻烦。神说这是好的，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。约瑟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回应了神在第一章里面说的话。在创世纪五十章里，约瑟是回看过去，说我过去所经历的是好的。这是一种成熟的眼光，是一个从宽容的角度去看待过去的方法。是，我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刻，但主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好的，我接受这一切都是好的。在创世纪第一章里，神看着现在，看着他面前的一片黑暗，说要有光。他把光和暗分开，说现在这一切都是好的。今天我还想让大家学习另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，他既是人又是神，他连接着神和人之间的纽带，他有独特的看问题的角度，他看着未来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的。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。当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们去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们都很忧愁，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，门徒们知道他们要失去给他们照亮的光了。他们一直都是踩着耶稣的脚印前进，耶稣是他们知道的唯一的道路，他的话语、他的行动、他的同在、他的榜样、他的鼓励，他们就要失去这一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最近有没有失去什么？你有没有失去过你的光？让我们看耶稣对他们说的话。相隔上千年，不同的人写的圣经能如此相互呼应，真的很神奇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为了你们的好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，保惠师就是圣灵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拆他了。耶稣说，这是我要给你们安装的一个升级版，之前我在你们身边，现在圣灵要住到你们的里面，但是我必须先走，这是黑暗的部分。好的部分是你们会得到圣灵的礼物，拥有圣灵的大能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可那是将来要发生的，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好的部分，现在是黑暗的那部分。耶稣知道他们要经历什么，但他同时也知道他们会进入什么。他们要经历痛苦的时刻，他们要经历前面那世纪，要经历寒冷的季节、黑暗的季节，要经历痛苦的部分，你生命中艰苦的部分，你婚姻中艰苦的部分，你事业中艰苦的部分，你财务上艰苦的部分。如果你不跨越这艰苦的部分，你就坚持不到那好光景。耶稣说， 我必须离开。对，你会经历变化，你会经历困惑，你会经历恐惧。这是很多人放弃神的地方，他们遇到黑暗就说，神不存在，我不相信，我祷告了，没起作用。但是，你还没有看到那好光景呢。你知道吗？神不是在答案中变得真实，神是在你面对问题的挣扎中，在你的里面自己找到的。原来我里面可以有平安，原来我里面可以有喜乐，原来我的里面有圣灵的大能，原来我的里面有先知的恩赐，原来我自己就是一个奇迹，我是一个能行神迹奇事的基督徒。这是我们里面最好的部分。我感谢神在我的环境里给了我这么多美好的礼物，但是最好的是他放到我里面。神给你能力，通过你里面最好的部分去改变你外面的环境。耶稣告诉门徒们，如果你不经历这黑暗的部分，就等不到美好的部分，你不经历十字架，就等不到五旬节。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，要进入亲密而稳定的婚姻关系，你要先超越你的不安全感。有些人没办法进入应许，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放下失望。有些人一直没能活出智慧，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挣脱苦毒。要进入好光景，你要学会跨越黑暗的部分。耶稣说，我要离开你们，但这是为了你们的好处。他不是在事情发生了之后回过头来说，这些原来都是好。他看着未来说，你要经历的都是好。神给我们信心不完全是为了让我们有朝一日能够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一切原来都是为了我的好处，当时我怎么没看到呢？你能不能站在看不到你前面两米的黑暗中，站在不知道神要做什么的黑暗中，站在不知道神会跟你一起走过的黑暗中，站在不知道神会怎样供应你的黑暗中，还像约瑟那样说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还像耶稣那样说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好处，即使现在还不好，总是会变好。一切都是好的，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好处，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活出更丰盛的生命，一切都是为了让我进入好光景。所以主啊，我感谢你。在创世纪的第一章，神说一切都是好，神还在创造的过程。在创世纪最后一章，约瑟回看生命说，神的意思是好，不管你们怎么害我，我接受这一切都是好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，面对生活中的处境说，只要是从神来的都是好的，就算现在不好，那是因为神还没有做完他的工作，等我看到他在我生命中做完的工作，那一定会是好的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能够欣赏你给我的这些。有些人永远都看不到，只能生活在痛苦中。我不想变成那样的。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回看我的生命说，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这些其实都是好的，但我也希望我能享受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不只是在好光景里，也要在黑暗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让我今天来告诉你，即使是你在死荫的幽谷里，他也在为你摆设筵席，你一定要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一定要跨越这黑暗的部分，走进好光景。我快要讲完了，不过让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这是很多讲到错过的地方。他们讲到50章的21节就不往下讲了，但大家看看第22节写的是什么。约瑟和他父亲的家人都住在埃及，约瑟活了110岁。我听过的所有讲约瑟的讲道，讲的都是他生命的前30几年，他们都还没有讲到真正美好的部分。约瑟还有更多的生命要活，宣告 你还有更多的生命要活，你有更多的事情要做，你有更多的爱要付出，你还有更多，你要活出更多，神要赐给你更多。约瑟住在埃及，他活到了110岁，他没有死在枯井里，他没有死在监狱里，他没有死在荒年里，他活了110岁。我确实相信，在活人之地，我必会看到耶和华的美善。可这还不是最好的一节，让我们看下一节。他看到了以法莲的孙子，也曾把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孩子抱在膝上，他的孙子的孩子坐在他的膝盖上。约瑟四世同堂，富甲一方，就在他曾经受过苦难的地方。你还没有进入你的好光景呢，你还没有看到神最好的祝福呢，你还没有真正经历神给你设计的生命呢。一切都会好，一切都在变好，一切都必美好，一切都必美好。即使现在看起来有点黑暗，但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即使在黑暗中我看不到，但一切都正在变得美好。在黑暗的另一端你会看到，那是让人心旷神怡的好光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逃离征战，因为一切都会变得美好。大家跟我一起说，一切都越来越好，
一切都
越来越
好，
一切都越来越好，
越来越好，
越来
越好，
越来越好，
谢神，阿门，
越来越好，
我的生
活，
我的
生活
越来越好，
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
我的
生活
越
来越
好，
越
来
越
好，
越
来越
好，
越
来
越
好，
越来
越
好，
越来越好，
越来越好，
越来越
好，
越
来越
好，
我的身体会越来越
好，
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，
我会越来越好，
我
的
日
子会
越
过越
好，
我的
日
子会
越来越好，
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，阿门。
我
的一切
会越
来
越
好，
越过越好，感谢主，
但会越来越好。虽然有点挑战，但会越来越好。虽然有点风浪，但会越来越好。虽然有点吓人，但会越来越好。圣经说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先有晚上再有早晨，而不是有早晨有晚上？我们上次讲过这个，是神搞反了吗？当然不是。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一天是怎么开始的。让我们看圣经的第一句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看到了吗？神在黑暗之中创造美好的一切。神看一切都是好的，而这美好的一切都是从黑暗中创造出来的，一切都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你也许是在黑暗中，但那只是神的起点。你可能是在困惑中，但那只是神的起点。在神的规划之中，夜晚只是明亮的早晨的前奏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只是神伟大的工作的前奏。当我跟你说要等到好光景的时候，这就是我的意思。你是在一个过程中，每一个过程都有一部分想让你放弃，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分让你想踢出二里地去。如果我停在了黑暗的部分，我今天都没有机会给你们讲到。魔鬼想要在黑暗里消灭我，但是我相信了经上的这句话，义人的道路如同黎明的光，越走越明亮。这意味着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在神的计划中，晚上是早晨的前奏。仇敌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我要看破仇敌的恶意，走进神的美善。你也一样，你要等到好光景，等到好的部分。如果你心里还有怀疑，你可以借用我的信心。你说还能这样，信心还能借？当然了，腓立比书1:6，保罗说，我深信这一点。他对腓立比教会这么说，可能是因为教会里的羊群没有他这样的信心。但保罗说，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如果是神开始了的工作，他不会因为人结束。我再说一遍，人没有办法结束神开始了的工作。我不管他们想对你做什么，不管他们有没有发现你的才能，你会看到好光景，你不会死。不不不，我深信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这是圣经的承诺，这是福音的承诺。所以现在就请你们伸出手吧，我们一起领受着承诺。你要走进好光景，你要走进好光景。此时此刻也许会决定某个人是会走进好光景，还是会倒在幽谷里。我凭着主耶稣赐给我的权柄宣告，宣告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预言。我对着读出恩典事工所有的弟兄姐妹宣告，你会跨越黑暗的部分，走进好光景。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母亲，了不起的男人，了不起的供应者。你的天赋会发光，你的技术会发光。他们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一天是从黑暗中开始。主啊，我们为凌晨两点你给我们心灵的安慰感谢你。我们为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扶起我们的手感谢你。我会穿越幽谷，坐上你为我摆设的筵席。我的敌人可能还在，但是我会品尝到神啊，我会品尝到你的美善。我们不会把明天当作偶像来崇拜，但是我们相信你会给我们美好的明天，因为你是好的，你是美善的，你的里面有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所以一切都会是好的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即使是在黑暗里，即使是在幽谷中，你是一个好神，你与我同在。我不知道幽谷里有什么，我不知道仇敌想干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不管你把我带去哪里，你的美善会一生一世跟着我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
阿们
阿们。